里是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12月20日，公元2001年2月12日星期一。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首先是新闻报道，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共政府正式批准修建所谓的青藏铁路，西藏自愿救灾人员在古希拉德邦卡布饶进行服务，西藏左公地区政府强行让当地农民无薪劳动，导致政府和人民间矛盾激化。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上周星期五，中共国务院批准从青海格尔木至西藏首府拉萨建修筑铁路的计划。根据中共官方新华社发出的消息中，青藏铁路东从青海格尔木，西至西藏首府拉萨，全长1116公里，其中多年冻土地缘约600公里，海拔高于4000米的地缘有960公里。青藏铁路将成为世界上海拔最高和最长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所要经过的主要地区有格尔木、昆仑山口、吐托河岸、安多县、纳曲、当雄和拉萨。根据本台获悉，中共当局为修通拉萨的铁路，也就是所谓的青藏铁路，几年前就从3个方面派专家进行勘测。这3个方向分别是从中共云南省到西藏拉萨，从东土耳其斯坦至西藏拉萨，从西藏青海至西藏拉萨。经过长时间的认真勘测和鉴定，以及政治的需要，于上周星期五，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批准建设西藏青海至西藏拉萨的铁路。西藏青海中心城市西宁至格尔木建的铁路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已经修通。修筑青藏铁路将是中共正在进行中的所谓西伯达开发政策中的一项重要的计划项目。上个世纪60年代，中共一代领袖毛泽东一手发起的大跃进运动中，中共当局为了开采和运输西藏采旦木地区石油和气化液体为主的更多矿物，修建了格尔木建的铁路，其目的也是挖取西藏地区的矿产资源并运回中共内地。就中共当局批准建设所谓青藏铁路一事上，英国 BBC 发出的消息中指出，中国方面一再声称建设青藏铁路主要是为了促进西藏的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对中共国务院批准的建设青藏铁路的计划，中国主席江泽民也表现出他本人对此很支持的态度。但是以近年来西藏人民为主的全球声援西藏问题协会和人士一直认为，中国利用所谓西伯达开发政策建设青藏铁路的主要目的在于为了方便开采和运输西藏的矿产资源和实施移民政策，以及进一步有效地控制西藏的军事需要。建设青藏铁路计划的投资达25亿美元，计划将在10年内完成。另据消息，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西藏信息网向 BBC 解释说，修建青藏铁路将对挖取西藏的矿产资源和破坏森林资源以及实施移民。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西藏信息网向 BBC 解释说，修建青藏铁路将对挖取西藏的矿产资源和破坏森林资源以及实施移民计划起到促进作用。早在50年前，中共一直计划修筑青藏铁路，但由于资金短缺等因素未能修成。
罗志社消息， 为了协助印度有关部门简化办事程序，加快救灾工作，目前150名居住印度境内的西藏难民深入到印度古奇拉特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救灾物资，并且进行医疗服务。响应西藏流亡政府的号召，自愿要求无偿深入灾区腹地服务的西藏人，目前正在古奇拉特邦卡布饶地区进行救援。罗志社透露，卡布饶地区于上个月26日遭到强烈地震袭击后，死亡人数达3万多，三万多人无家可归，地震损失特别严重。据卡布饶地区负责人介绍，卡布饶受灾的群众在最困难的时候受到西藏人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同情，大力协助当地受灾人民重建家园。西藏人民犹如亲人般的高尚品德，使当地受灾的印度人民深受感动。为了援助印度古吉拉德邦地震灾区，在达仁萨拉妇力协会、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会联合组织下，来自达仁萨拉、印度新德里、印度南部等各西藏难民定居点150名自愿无偿的西藏人已经于本月初抵达灾区支援。达赖喇嘛办公室通过印度总理向全国救济基金会捐赠50万印度卢币，西藏流亡政府噶夏向地震灾区捐赠30万硬币，西藏流亡政府向印度古吉拉特邦灾区捐资的220万硬币中，50%利用到安排受灾区临时居住帐篷、生活起食用具当中。定居美国西藏人民向古吉拉特邦受灾地区捐赠了100万硬币，表示对上万名失去亲人和家园的印度人民深感同情。驻美国西藏办事处发言人阿瓦惹布登向驻美国印度领事馆致信中表示，居住美国的西藏人民对印度古吉拉特邦遭受强烈地震袭击的人民表示同情，此次向印度灾区捐资是为了40年来当西藏人民面临困难时期，印度政府及人民帮助西藏人民度过了艰难的岁月，重建了家园。为了感激印度人民对西藏人民所付出的代价，不忘恩情，定居美国的西藏人民特别向古吉拉特邦捐资，同时希望受灾人民能够化悲痛为力量，重建家园。定居尼泊尔西藏难民向印度灾区捐资了40万尼币。本月初，古吉拉特邦发生强烈地震之后，有藏印友好协会及有关官员参加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首的广大西藏人民和各界僧尼在达仁萨拉大乘经堂举行祈祷法会，超度在地震中丧生的亡灵。
西藏藏独祖贡地区，当地中共政府强行叫农牧民无偿修筑公路，若不来参加这采取发禁的措施，因此当地农民顾不上官吏自驾的庄稼，而导致粮食产量一年不如一年，但是税收却一分不差的按照任务要交纳。尤其自去年开始，龙须不断的宣传工作做一个接一个下乡工作，而这些宣传工作做的人员又要当地人民以最好的方式给予宽待。因为贪污腐败、大吃大喝的现象在中国是最普遍的问题。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我台驻尼泊尔记者宁树一位刚从西藏流亡尼泊尔的藏人的话说，当地西藏人民在当地政府的中禁罚款的威胁下去无薪劳动，却没有时间管理自家的农田等，这种无薪劳动和传说中旧社会乌拉制相似，叫你去你不能不从，如有反抗会遭到重重的罚刑。为此一家全部劳力做得去，至于谁受任务还是要一分不少的上交。天敌变皇帝，粮食减产粮，对当地农民的生存带来很大的威胁。政府部门对这种严重的问题从来是置之不理，而主张的是维修了多少公里的公路， 修筑了多少个蓄水库等数字游戏和不忠实的报告。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栏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拉贾为您播送的曹长青先生原著的《西藏问题真相与洗脑》。
当晚我曾和十几个藏人交谈，由于多年受中共迫害和汉人的种族歧视，
原著的《西藏问题真相与洗脑》。
当晚我曾和十几个藏人交谈，由于多年受中共迫害和汉人的种族歧视，他们谈起中国人充满愤怒。年轻一代藏人这种情绪更为严重。另外，在印度的青年藏人要求武装反抗中国人的呼声日益强烈。达赖喇嘛不得不几次公开表示，如果藏人要采用暴力方式，他将辞去在西藏流亡政府的职务。每年3月10日是藏人纪念1959年反抗中共的抗暴纪念日。今年在印度达仁萨拉的许多激进的年轻藏人要举办步行到拉萨的大游行，不顾比中共边防军射杀的危险，在达赖喇嘛的劝导下，最后才改为步行游行到新德里。一位年轻藏人对我说，如果没有什么原因，我们藏人凭什么无缘无故的恨中国人？我们遇到的中国人绝大部分都支持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占领，在这种情况下，让我们怎么把中共政权与中国人分别开来？他的话使我想到毛泽东那句名言，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作为中国人，我们是否应该认真思考一下藏人为什么这么恨中国人？如果不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对西藏人民欺辱太深，那么他们能产生这样深深的怨恨吗？我们谁有过毫无理由的恨一个人或一群人的经验？那些虚名虚门那样热衷而顽固的为中共已经十分强大的宣传增加分别，怎么让藏人把中共政权和中国人分开？不管虚名虚门怎么强调大一统亲切，已经成为大多数汉人的集体无意识，从我都不能由于大多数人多错，它就变成了正确。如果虚名虚的大多数是有根据的话，那就更证明大多数中国人对今天西藏人民的悲惨处境是负有责任的。在一个信息能够自由流通的中国，我坚信绝大多数中国人会尊重西藏人民的选择权利，因为中国人民的心与西藏人民的心是一样的，他们最终的呼唤都是自由。今天任何人都看到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即将结束，未来民主中国的领导人是否能够解决西藏问题，消除藏人对中国人的怨恨，关键是看这些领导人有没有现代文明意识，那就是尊重民族自觉，尊重藏人自由选择的权利，将人的自由视为处理一切争端和矛盾的最高原则。而在于这一进程中非常关键的因素是中国能否产生一大批重赏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能够对徐明徐这样的新从大一统亲切欺师少数民族的愚民民众进行欺蒙教育。如果中国民主运动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一面主张民主自由，一面坚持对藏人权利和自由的剥夺，那就是对自由的亵渎。他们追求的也绝不会是真正的自由和民主， 正如藏任丹珍罗布在接受我采访时说的，当我与天安门学生领袖们谈起六四屠杀时，我们一起谴责北京政权，但当我提起西藏问题时，他们马上又附和其中国政府，他们这是正确的乃一门子的民主自由。
请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再重播一遍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共政府正式批准修建所谓的青藏铁路，西藏自愿救灾人员在古吉拉德邦卡布饶进行服务。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雷。